生活无国界，神的降临。为什么他们成功，别人却失败？在《神的降临》这本书当中，作者罗拔士·里亚敦将帮助你从十二位蛮有能力的神仆身上看见神的荣耀，因他们的侍奉曾经点燃强烈的复兴之火。里亚敦忠实地记载了这些人的一生，还有他们的教导和属灵洞见。跟随这些将领的脚步，你也能与圣灵同行。我的生命大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，同在荣耀充满之地。生活无国界读书单元，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星源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神的将领约翰道一的故事。道一遭受牧师们的嫉妒，对他百般逼迫，不过他现在已经十分老练，可以从容面对一切反对的声浪而不为所动。逼迫反而只会凸显出他的光辉与能力，倘若那些攻击没有影响到他的服饰，通常他都不会在意。约翰道一走遍美国，终于决定在芝加哥城外的伊凡斯顿小镇定居。没想到芝加哥的报纸毫不留情地攻击他，骂他是假先知、骗子，芝加哥不需要像他这样的人。面对这些人身攻击，道一一概不予理会，他继续住在自己选定的地方，随着圣灵的带领到各地服事。有一回他正在芝加哥主领神医布道大会，受邀去为一位罹患组织肌瘤的姊妹祷告。那时芝加哥已经是全美国第二大城，强烈的邪灵掌控着整个芝加哥城，道一却有意地将他的总部设立在那里。他很乐意受邀去为那位姊妹祷告，并把这件事当作是一个指标，看看是否适合在芝加哥展开他的服事。据说那位姊妹的瘤大得像一个椰子，而且癌细胞也已经蔓延到了全身。道一为他祷告过后，他立刻就痊愈了。这件事儿引起轰动，好几家芝加哥的报纸都有详细报道，大家终于开始信任他了。约翰道一把全球事工的总部就设立在城里，他的仇敌不欢迎他，但他并不在乎。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世界博览会，因此约翰道一在展览馆门口建立了一个小木屋，取名为西安会幕，并挂上了一面旗子，上面写着基督才是你的一切。聚会日夜举行，起初人数并不多，会众慢慢不断增加，不久许多人必须站在雪地上观看小木屋里所进行的医病神迹。正如在澳洲一样，约翰道一也是透过神医大会来敲开芝加哥的门，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把全城的人心都抓住了。不过道一依然必须面对生命的威胁，由于他彰显出的神道的大能，医疗机构和教会的裁员都明显受到波及，因此报社组成一个联盟，许多牧师也加入了围剿的行列，想尽办法阻挠他，目的在于瘫痪他的服饰。但这一切反对他的势力似乎徒劳无功，不管他们写文章批评或无情的言论抨击，道一的圣功不但没有失去光泽，反而更加兴旺。成千上百的人涌进芝加哥城，造成旅馆饭店一位难求，因此道一经营了几座大型的招待所，命名为医疗之家，方便来西安会幕参加聚会的信徒，特别是远道前来的信徒有了落脚的地方。他们一面参加聚会，一面休息并接受辅导，在灵命上加强装备，直到信心刚强健壮。然而媒体，主要是芝加哥快报，竟把道一经营的招待所称为疯人院，并不断地刊登不实的指控。道一的仇敌到处挑他的毛病，看到他经营招待所便借机大加讨伐。1895年的春天，他们以无照行医的名义逮捕了他。其实道一是最反对服药的人，他根本不会加害于人。于是他聘请一位律师为他辩护， 那位律师只愿帮他讲解法律上的规定，不愿为他出庭，因此他只好为自己出庭，也相信只有自己才能够把事情讲得最清楚，最有条理。虽然道医的辩才无疑，但是却敌不过司法的不公。即使道医讲得头头是道，法庭还是判他需要缴纳罚款。不料道医竟然上诉到高等法院，他宁愿支付超过罚款的费用进行上诉，结果高等法院终于还他清白，裁定地方法院的判决无效。地方人士以为不断地逮捕他，逼他缴纳罚款，就能够很快地击退道医。后来他们发现，光是那一年，道医已经被捕了100次。虽然屡屡遭受逼迫，他仍然毫不灰心，逼迫只是增强他的品格。他不断地受到盘问，受到敌对，事功反而越来越兴盛。恶势力往往想摧毁人的能力，然而道义的立场坚定，因此自然的力量永远胜不过超自然的力量。
主是我力量，我力量，主是患难中力量，主是我帮助，我帮助，主是随时帮助，主是必难处，我必难处，主是坚固必难受，主是我力量，我帮助，对主是必难受。大地是为改变，高山是为
生活无国界，神的将领。为什么他们成功，别人却失败？在《神的将领》这本书当中，作者罗拔士·李亚敦将帮助你从12位蛮有能力的神仆身上看见神的荣耀，因他们的侍奉曾经点燃强烈的复兴之火。李亚敦忠实地记载了这些人的一生，还有他们的教导和属灵洞见。跟随这些将领的脚步，你也能与圣灵同行。道义的仇敌发现诉讼案件打不倒他，并企图调高油资来打垮他。1894年，道义发行一份周刊，名为《医疗简讯》，寄发世界各地，里面有一些圣经的教导和医疗的实际见证。道医很重视这份刊物，对他来说，这份刊物仿佛如他的小白鸽。道医是正人君子，写文章也是有话直说，对于罪恶和不正当的行业，道医绝不会笔下留情。于是那些受到批评的人都恨他入骨，绝不放过任何报复的机会。医疗简讯也警告读者千万不可迷迷糊糊地受教派控制，因此道医得罪了多少人可想而知。人们很喜欢道医戏剧化的快人快语作风，有不少人效法他的典范，把道医当作是他们的代言人。就连那些敌对他的人也都仔细读过他所发行的医疗简讯，希望知道他讲些什么。医疗简讯的发行量因而暴增，这份刊物对他的事工很有帮助，也有许多人在财务上支持他。芝加哥邮政局长是虔诚的天主教徒， 道义的仇敌看准这一点，就送了一篇道义批评教宗吴谬的稿子给他。邮政局长果然中计，看完这篇讲稿十分不悦，便取消医疗简讯分享的印刷品邮资的优惠权利，令道义从此必须支付14倍的邮资。道义并不气馁，他按章支付高昂的邮资，但鼓励读者写信向首府华盛顿检举这项不公的事件。读者发出不平之名果然奏效，华盛顿邮政总局长立刻接见道义。道义把事情始末向总局长详细报告，并减负芝加哥报纸所刊登的恶意攻击的证据。报社和那位编辑马上遭到政府当局纠正，逼迫他最厉害的那位报纸编辑也遭起诉，并且锒铛入狱。停留在华府期间，道一并获得麦金利总统的召见。道一向总统承诺，只要总统在位期间，他愿意以祷告来托住他。总统也为此向他致谢。退出白宫时，道一就向同工表示他担心麦金利总统的性命安全，要求同工为这件事祷告，因为他觉得总统的安全措施十分不足。果然八天之后，也就是1901年9月6日，麦金利总统在纽约州水牛城遇刺身亡。他是第三位在任期间遭到暗杀的美国总统。1896年底，道义在芝加哥城的影响力终于回升，反对他的人死的死，入狱的入狱，其余的人也噤若寒蝉。曾经逮捕他100次的市警局如今成为他的朋友，还加强保护他的安全。所有的公职人员包括市长都是由道义的听众投票选出来的。神医的信息传遍了大街小巷，道义将芝加哥市划分成若干个区，然后派出名为70个人的福音队在各区传讲福音。不久，所有芝加哥城里的人全都听到了福音。道义每周还必须为好几千个病人祷告，许多知名人士都得到了痊愈，包括医师、牧师、林肯总统的侄女、参议员的夫人等等，简直无法胜数。这里是良友电台生活无国界读书单元神的降临，今天的分享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耶稣你宣告这个自由，耶稣你触摸这个意志，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，主我相信你是加的大能，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赐我生命。